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，这一章的圣经记载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小心自己的行为，不要绊倒弟兄，同时要饶恕得罪自己的弟兄。真正的饶恕是没有限度的。之后主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，只有一个外邦人回来感恩。最后主告诉他的门徒有关他再来的事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要跟大家讲解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里面的内容包括不义的官的比喻，另外一个比喻是关于法利赛人和税吏。主耶稣给小孩子祝福，有一个年轻的军官来求问耶稣关于永生的事。最后主耶稣在耶利哥医治了一个瞎子。下面就让我把这一章的圣经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从头到末了给大家读一遍。这里说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，他多日不准。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恼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主说，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 只捶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要他摸他们，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，耶稣却叫他们来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听见了，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耶稣看见他，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彼得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。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，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并要鞭打他，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他们告诉他，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。他就呼叫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耶稣站住，吩咐把他领过来，到了跟前就问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，一路归荣耀于神。听众朋友，我已经把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经文读过了一遍，现在就讲解这一章的内容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结尾的时候，主提到他再来时的日子，正如罗德的日子一样，那些人只管吃喝快乐，对于属主的人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日子，他们要面对很多诱惑和试探，他们的信心必须经得起考验，才不至于跌倒。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开始，主耶稣设一个比喻，目的是叫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是的，唯有借着祷告， 我们才能站立得稳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，不住的祷告。帖撒罗尼迦书是保罗写给那里的信徒的书信，主要的是提到主再来的时候的情形，因此保罗劝导他们要忍耐等候，同时也要接着祷告才能站立得住。不住的祷告意思是不要停止，要继续不断的祷告。当然他不是要我们整天跪下来祷告，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事要做。我们要凡事接着祷告交托给神，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行，而是要把各样的事情交托主，并且倚靠他。对于不义的官这个比喻，是说到在城里面有一个官，他不信神也不惧怕神，他所做的都是为他自己，而不会理会到别人。这样的人心中没有神，眼中没有人，是一个十分冷酷自私的人，他是典型的现代人的代表。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之中，有不少是野心勃勃，为了满足自己并且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他们会不择手段做损人利己的事。他们不相信有神，他们自己就是神，他们也不顾念其他的人，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自己。城里有一个寡妇，时常来求他主持公道。对于一个寡妇，这个官根本就不想理会他。虽然这个寡妇多次的恳求他，他也不愿意处理他所请求的事。不过这个寡妇虽然多次被拒绝，但是他仍然坚持下去，不肯罢休。一次又一次，他不厌其烦的去请求这个做官的。我倒是佩服这个妇人的耐力，她虽然是寡妇，却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卑微而退缩，她要求得到公平的对待，所以不断的努力，直到那个官应允她为止。许多时候我们经过几次的失败，就会灰心失望，接着就会放弃，寡妇却始终不肯放弃。第四、第五节告诉我们，那一个官终于肯为他处理他的事。请大家注意，他不是被寡妇的真诚所感动，也不是为了任何的原因，主要的是为了他自己。这个寡妇屡次来求他，使他烦恼不堪。他不想这寡妇再来打扰他，只好办理他的案件。有些人认为主借助这个比喻来教导人，是要人恒切的祈求，但是我却认为不是。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是怎样接着祷告来教导听众的。他通常接两方面来教导人，第一是用比较的方式，第二是接相反的意思。就拿这个不义的官的比喻来说吧，主的意思是，当你来到神面前祷告，你以为神是不义的吗？不，神是公义的，他垂听你的祷告，不是因为不想你继续的烦扰他，是想想那个不义的官都肯接受那寡妇的请求，何况我们的神呢？所以为什么灰心失望？你所祈求的神是公义的，也是乐意垂听人祷告的神。接着这个比喻，主耶稣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，我们不要灰心丧志，他乐意接纳我们所祈求的。 接下来，主耶稣说了另外一个比喻。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在宗教上拥有崇高地位的法利赛人，另外一个，这是人所轻看的税吏。前者高高在上，他的祷告必定蒙垂听，至于那个地位卑微的，他所求的未必能够达到神的面前。这是一般人对他们两个人的看法。请听听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，其实那并不是祷告，而是自意称赞的说话。他说感谢神，因为他不像别人那样犯各样的罪行，他把所做的一样一样的列了出来。他以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并且把所得的捐上十分之一的事引以为荣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自以为意的在神面前诉说自己的好处，而事实上他并不是真的毫无过错。就算他每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把所得的捐上十分之一，那能代表什么呢？要是他们没有从心里尊神为大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。至于那一个税吏，连头也不敢抬起来，他感到羞愧，因为他曾经犯罪。是的，这人的确犯罪，但是他肯承认罪，并且诚心求主开恩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这人比那法利赛人算为义。那些自高的人心里骄傲，不肯承认自己的过错，以至于得不到赦免。只有那些在神面前自卑的人才得到神的赦免，因为他们肯承认自己的罪。很多人不重视小孩子，他们认为小孩子无知，所以就会忽略他们的需要。门徒看见那些人带着小孩子到主耶稣那里，就怕他们会打扰主耶稣，于是就阻止他们。小孩子的确很顽皮，不懂事，有他们在的地方就没有办法安静。不过主耶稣却叫门徒不要阻止他们。成年人需要主，小孩子也需要主。主爱所有的人，包括老的、小的。其实，年幼的更需要帮助和照顾。主耶稣接着小孩子，向他的门徒显明一件事。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不错，小孩子是无知，不懂事。但是请看他们纯真的另外一方面，他们因为年幼，所以不会自夸。我们要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，并且全心的依靠神，这样我们才能进神的国。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，绝对不会全心全意的依靠主，他们认为靠着自己可以达到最高的目标，结果他们被拒绝于神国的门外。有一个既年轻又富有的官来找主耶稣，马太和马可都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了。一个年轻有为有前途的官，为了一件事来找主耶稣，这实在很难得。以他的身份、地位和财富，能够谦卑的求问主，实在少有。他对主说：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他跟其他的人不同，他追求的是生命的真谛， 而不是属世的享乐。主耶稣让他首先明白，世上没有人是良善的，唯有神才是良善的。在世上是不可能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人，唯有神才是完美的。主耶稣又借着十诫使他看见自己的缺欠。对神方面他已经做到了，但是对人的方面，他虽然能够遵守，却只是做到了一半，因为他不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有的舍出去，就是这一点拦阻了他。这一个年轻的军官听见主说要把他一切所有的跟人分享之后，还要去跟随主，他就十分难为，于是忧忧愁愁地离开了，因为他很富有，他实在没有办法放弃这一切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他极其渴慕承受永生，在两者之中，他选择了财富而放弃了永生。不过他忧忧愁愁地离开，就证明他虽然选择了财富，但是财富并没有能够为他带来平安和喜乐。事实上，有很多人明知属世的事物并不能为他们带来希望，也不能使他们快乐，但是他们没有法子抗拒财富的诱惑，他们拼命的追求，不肯放弃，这样做太愚蠢了。因为属世的事物不但不会使人平安，甚至于使人得不到永远的生命。人用他的一生追求财富，以至于失去得着永生的机会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主耶稣说这话绝对不是只对富有的人而说，财富本身并不是恶的东西，只是人性软弱，不懂得适当的使用，反而被金钱辖制，成为钱财的奴仆。要承受永生，必须付上代价。为了要得到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而放弃一切是值得的。主耶稣的时候快到了，耶稣向门徒预言将要临到他身上的事，但是他们却不明白，门徒的心窍好像被蒙蔽了。当那些事一一发生之后，他们才想到主耶稣曾经多次在他们面前提说过，快到耶利哥的时候，在路上遇见一个瞎子，这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他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他的耳朵却能听，他当然也曾经听过主耶稣的名字和主耶稣所做的一些事。那天他听见吵杂的声音，就问旁边的人，才知道是主耶稣从那里经过。他竟然大声地呼喊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从他对主的称呼就知道他晓得主真正的身份，他相信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，就是那一位救主。不管别人怎样阻止，他要得到耶稣的回答。主耶稣因为他的信心就医治了他，使他能看见。同时主耶稣又说，你的心救了你了。他对主的信心不是从其他人那里来的，而是出于他内心的真诚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，原来也跟这位瞎眼的人一样，又贫穷又瞎眼，在黑暗中生活摸索， 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和道路。感谢主，当我们有一天信靠主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心眼就开启，我们认识了救主耶稣，我们开始新的人生的方向。今天我们得着的人，也要把这宝贝的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见主耶稣名字的人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。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事情要我为你代祷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是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，或是你有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，这些我都希望你写信来。再会，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，阿们。